赛斯书灵魂永生第九章死亡经验第535节第161页。晚安，赛斯晚安。我们将开始第二部第九章，我们给它命名为死亡经验。在濒死的那一刹那发生了什么呢？这个问题问起来比答起来容易得多。基本上说，死亡并没有发生在所谓的一个特定点，即使在突发的意外中也是一样。不过对这个你以为实际的问题，我也要试着给你一个实际的答案。对大多数人而言，这个问题的真正意义是，当我就肉体来说不再是活的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我感觉如何呢？我还是我自己吗？在我活着时，推动我的那些情感仍然会继续推动我吗？有没有天堂或地狱？是神还是魔？是敌人或者我所爱的人会来迎接我呢？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当我死了，我还仍旧是现在的我吗？我还记得那些我现在所爱的人吗？那么我也用那种用语来回答你的问题，但在我如此做之前，有几个关乎生死本质的似乎不实际的考虑是我们必须处理的。首先，让我们考虑刚才说过的事实，并没有一个分离的不可分的特定的死亡点。生命是一个变为 becoming 的状况，而死亡是这个变为过程的一部分。你现在活着，你是一个知道他自己的意识，在已死与正在死的细胞残骸中闪烁着的认知力。你活着，同时你身体的原子和分子死了又复生，因此你是活在许多的小死亡的中间，你自己形象的一部分一刻刻地崩溃掉而又被取代了，你却几乎想都不想这件事。因此在某个程度，你现在是活在你自己的死亡之中，也就是说，就身体而说，在你的身体内发生了众多的死亡与重生。纵使如此，却也正因为如此，你仍然活着。如果细胞没有死，也没有被补充，肉体的形象不会继续存在。因此，在现在，如你所知的，你的意识在你的永远在变化中的肉体形象的周围闪烁。在许多方面，你可以把你现在所知的意识比喻为一只萤火虫，因为虽然在你看来你的意识好像是连续的，其实不然，它也是闪烁不已，时明时暗的。虽然如我们先前说过的，它永远不会完全的熄灭，可是它的焦点远不如你假设的那么恒长不变。因此，正如你在你自己众多的小死中活着，虽然你没有领悟到，甚至在你自己意识的闪耀生命中，你其实也常常是死的。我在用你们自己的说法，因此，说到死亡，我是指完全不灌注于物质实相内。现在十分简单的，当你的意识活在肉体里时，它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活在肉体里，并且定位在肉体里的。这听起来可能很混乱，但我希望我们会把它弄得较清楚。意识是有脉动的 pulsations， 虽然再次的你可能没有察觉到它们。想想这个比喻，你的意识有一瞬间是活着，灌注于物质实相里， 现在在下一瞬间，他完全关注于别处，在一个不同的实相系统里。对你的思想方式来说，他不是活着了，或者是说他死了。下一瞬间他又活了，关注于你的实相，但你却不觉察那介入不活的瞬间里。因此你的连续感是完全建立在一个相间隔的意识脉动上，这样你清楚吗？记住，这是一个比喻，因此一瞬间不能太实在的诠释。那么有我们所谓的意识的一个背面 underside of consciousness。 现在原子与分子以同样的方式存在，因此他们在你们的系统内是死了或不活动，然后又活了或又活动，但你不知觉他们不存在的那一瞬间。既然你的身体和你整个的物质宇宙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所组成，那么我要告诉你，整个的结构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存在的。换言之，它闪烁生灭，并且以某种节奏，如呼吸的节奏，在生灭。有一个全盘的节奏，在它们内有无穷的个人性变化，几乎像是宇宙的新陈代谢。以这种说法，你们所谓的死亡，只不过是插入了较长的一段那不为你知觉的脉动，可说是在另一个实相里做较长的停留。至于肉体组织的死亡，只是你们系统中你们所知的生命过程的一部分，变为过程的一部分。如你所知，从那些组织中新的生命将会萌芽。意识，人类的意识并不依赖肉体的组织，所有的物质却莫不由意识的某部分带入存在。例如，当你个人的意识以我不久即将解释的一种方式离开了身体，那时原子和分子的简单意识仍维持着，没有被摧毁。你可以休息一下，我们将再继续。